家的浪子，如今不堪回首，只恨自己一念之差，只怪自己少不更事，硬逼着父亲先分家产，坚持己见，远走高飞，从此任意放荡，纸醉金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哪知世事虚浮，世道险恶，温柔乡里是假情，酒肉朋友非真意。当财去人空，饥寒交迫，才尝尽世态炎凉。真所谓沉溺醉海无生机，醉之工价就是死。如今天涯沦落，苦地流荡，好个浪子悲秋。此刻噩梦初醒，真是悔恨绵绵，泪连连。回想父家，何等富足，何必尸骨他乡。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去向父亲请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您，我不配当您的儿子，收留我当一名故宫吧。起来归家吧。儿子的心已转向父亲，但父亲的心又是如何呢？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段圣经呢，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故事。千百年来，它感动了许多的浪子归回父家，重新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千百年来，它也感动了无数的父亲，肯用爱去宽恕接纳知过能改的儿子。这段圣经使父子和好，使家人团圆，使破碎的家庭从享天伦之乐。记得在少年时，我曾经读过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先生所写的《父亲的背影》。当时不但非常感动，更是羡慕朱自清先生呢，能用如此简朴的文笔，就能把他对父亲的深情表露无遗。 不知你对你父亲印象如何？你和他的关系好吗？父子关系本来在五伦之中是一个最亲切的关系，没有父亲就没有儿子，儿子是由父亲而来的，所以父子二人呢是血脉相传，骨肉相连的。父子之情是天经地义，是该最融洽最和谐的。我国古代在战场上最讲究的就是上阵不离父子兵，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呢，父子之间呢又好像有很多冲突、矛盾、误会、隔阂、疏离。你对父亲是不是又爱又怕呢？又想亲近他，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亲近呢？你是否在看着你父亲时，你会觉得你跟他之间呢是既熟悉但又陌生？你和父亲之间是不是有一道看不见的墙？父亲在很多人心中呢实在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既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想了解他但又无从接触，所以说到父子之情呢真是一言难尽。主耶稣在圣经中所说的这个故事啊，正道出了父子之间的那种最微妙也是最可贵的关系。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呢重点是在儿子身上，是说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把父亲分给他的家产全败光之后能知过悔改归回父家重新做人的故事。但是只要你深一层的思想一下，你就会发觉呢这也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父亲无条件的来爱、来接纳、来宽恕他儿子的故事。这位父亲他不但肯照着儿子的要求把儿子当得的那份家业先分给他，他更在儿子败光一切走投无路只好回家认罪时，他立刻不计前嫌的无条件饶恕，无条件恢复儿子的地位，更是欢喜快乐邀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庆祝。所以这个故事呢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儿子需要归回父家，另一方面呢是一位慈父无条件的接纳知过认罪的儿子。所以说宽恕和接纳是人间最美的故事。主耶稣的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奇妙的福音，就是天父上帝就像这位慈父一样，而我们就像这位浪子一样。慈爱的天父一直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到他身边，去享受他对你的爱和天家的幸福。你我今天呢，就正如这位浪子，我们在这个世上漂泊，我们偏行己路。这位浪子他是如何伤了父亲的心，我们也是如何伤了天父的心。那位父亲是如何的爱那位离家的浪子，现在天上的父也是如何的爱你。上帝爱世人，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但我们人呢既然不认识上帝，又如何能够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爱呢？所以天父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到地上来。耶稣基督他本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亲自来成为人，他把上帝实实在在地表明出来，叫人可以实际地接触到上帝的爱。主耶稣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呼唤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归回父家的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盼望你今天能明白天父的心，他是何等的爱你，他是何等的盼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最重要最宝贵的事，就是我和天父上帝相遇的那一刻。自从我认识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我的救主之后，我就接受了他，从此我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知道我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永远爱我，接纳我，与我同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心意满足，他更医治我的创伤，引导我的人生。我更知道，当我行完我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会回到天家，回到爱我的父那里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今天也要向你讲这个爱的故事，请你打开你的心，让天父的爱能进到你的心中。天父是何等的盼望你能回到他的身边，不用再流浪，回家吧，亲爱的朋友，归家吧。耶稣说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你看这位小儿子他是何等的不孝，在父亲还没有死，也没有宣布自己退休不再打理产业的时候，他就主动的要家产，而他父亲呢就照着他的要求把家产呢分给他兄弟二人。耶稣又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到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说这种不孝子呢，他有没有天良？一点都没有，他只顾自己，在他眼中呢根本没有父亲。对父亲分给他的家产呢，他认为是他应得的，是理所当然属于他的，他要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你我是不是如此呢？天父上帝就像这一位慈父，他爱我们，他把他的产业无条件地分给我们。从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呢，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呢，天父上帝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了。从阳光、空气、水，到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到我们奇妙的身体、才能、青春、岁月等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丰丰富富地得了一份。我们一边天天呢在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一边呢却在远离他。我们觉得呢离他是越远越好，远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对天狂叫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神。亲爱的朋友，真的没有上帝没有神吗？为什么我对你谈别的事的时候，你都会很乐意听，但为什么只要我和你一谈到上帝，你就会立刻觉得浑身不自在呢？为什么你就会反驳，你会生气，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恼羞成怒呢？亲爱的朋友，你这种反应不就是正说明了你是一位远离上帝并心中呢对于上帝有愧的人吗？如果根本没有上帝的话，那你应该是没有以上的反应才对，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绝对不会有反应。只有令你良心不安，令你良心有愧的事呢才会叫你激动。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叫人无可推诿。好，信上帝是落伍，是盲从，是迷信的吗？还是信你是无中生有，不知怎么来的，是落伍，是盲从，是迷信的呢？圣经上呢，神的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我先给你举一个世界上的例子，你就会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在日本呢，有一家很出名的汽车工厂，他们每年生产呢320万辆汽车，而每辆汽车呢都要先有几万个零件呢去组成6000个配件，然后呢再由这6000个配件呢装配成一辆汽车。这辆汽车工厂他们自己呢不制造汽车零件，他们所使用的零件呢都是由附近几十里路的300多家汽车零件厂呢所承包制造和供应的。当这家汽车工厂需要任何零件的时候呢，这些零件承包工厂呢就必须在40分钟之内啊把所需要的零件送到这家汽车工厂的生产带上。这300多家的零件承包工厂啊，他们每天呢都要在汽车母厂的精密计划和严格的品质管理之下呢，把母厂所需要的汽车零件分批定时定量的呢送到母厂的生产带上。在时间的配合上呢要绝对的不早也不晚，在零件的数量上呢要准确的不多也不少。所以呢这家汽车工厂的效率是非常之高，他们生产的汽车呢也行销到世界各地。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成功呢？当然是他们有一个健全的领导组织啊，在那里计划设计管理执行。当你在街上看到这家工厂所出产的汽车时，你绝不会因为没有看见这家工厂的负责人或是工程师、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等等，你就会说这家工厂所出的汽车呢是无中生有的，是自然演变的，是慢慢进化的。如果有人呢认为这家工厂呢是没有人管理的话，那你一定说他太无知了。好，这就是圣经上啊神所说的话，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上帝虽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我们借着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就可以叫我们晓得有上帝，并且呢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你看看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它是带着月亮的，每秒钟啊以30公里的速度呢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呢又带着地球等9大行星呢绕着距离它有30000亿里的昴星呢在辽阔无际的轨道上旋转，而它又以每年1500亿里的速度啊在那里绕行，它每绕一周啊就需要几千年之久。你想一想，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呢绕着昴星转，昴星又绕着不知名的中心在那里转，而不知名的中心呢又绕着天体的中心在那里转，而各有各的轨道、次序、速度。1000年来、10000年来，它们是精密准确的运行。晚上你只要抬头啊望望无数的星空，你看一看每个星呢都按部就班的在浩瀚的宇宙中啊无声无息的前进。此情此景啊，你岂能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你岂能说没有一位造物主、没有一位大能大力的指挥者在那里发号司令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就是上帝。他不但呢用他的大能大力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更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呢创造了我们。他还赐给我们人有尊贵的地位，叫我们在地上做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来享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你想一想，你从上帝那里所得的是什么？上帝他白白的把你生命所必须用的阳光、空气、
水给你，他又以动物、植物、矿物来供应我们，他创造了锦绣大地，他以四季的美景呢，让我们欣赏，让我们生活，他赐下了生命、青春、岁月、年日、才智给我们每个人。所以上帝对人呢，就如父亲对儿女一样，是爱，是供应一切所需。但是我们人呢，就如这位小儿子一样，他从父亲领受了一切，他不但不感激，他反而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他只会为自己打算，他要自己呢来建立自己的前途，他就收拾了他父亲给他的一切呢，他往远方去了，他离开了他的父亲。我们人就是如此，我们把一切从上帝所领受的毫不脸红的呢，认为是自己所应得的。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要我行我素，我们要自作主张，我们要远离上帝，我们在世界上呢是任意放荡，浪费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把一生的光阴呢就虚度了，我们纵情享乐，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青春、才干、健康呢都花在毫无意义呢毫无价值的事物之上，我们追求满足，追求自我，追求名利，追求成功。主耶稣啊，只用了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八个字呢，就把小儿子的一切完全描述出来。他是脱离了父亲，他是不受父亲管束的，他是可以啊畅所欲为了。好，他为什么要远离父亲呢？因为他在父亲身边岂能放荡呢？所以他一定要远离，他要离得越远呢，他就越能放荡。这就是今天呢人为什么要远离上帝，说没有上帝，因为只有如此呢，人才能够过放荡的生活，过败坏的生活，过犯罪的生活，过不可告人的生活。你现在的生活如何呢？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敢不敢让你父母知道？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敢不敢让你亲戚知道、同事知道，甚至呢连你最亲近的妻子、丈夫，你敢不敢让他知道？也许你都不敢。如果真是如此呢，那你当然盼望没有上帝了。但我要很诚恳地告诉你，是有上帝的。不但有上帝呢，他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亲爱的朋友，你肯检查一下你自己吗？你的生活是否放荡？你的思想是否污秽？你的眼睛正在看什么？你的嘴里正在说些什么？你的手正在做些什么？你的心正在想些什么？亲爱的朋友，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你一生之中你种的是什么，你将来也必收取什么。享受最终之乐呢，虽然有一定的乐趣，但是罪恶的结果呢却是非常的可怕。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对你自己非常有自信，你认为啊你一定能够把持自己，但是人的盲点就在此了。因为人很难呢认识真正的自己，人是何等的脆弱和经不起诱惑。就像这个小儿子，他以为自己很行啊，但是他不久呢就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不巧呢，他又遇到那个地方是大遭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了。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投靠一位啊他以为能够信得过的好朋友。也许这位朋友呢曾经和他单杆相照过，或是称兄道弟过，但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位很有办法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一个体面的工作，只不过打发他一下，把一个犹太人认为很低贱、最没有出息、根本没有人干的放猪的工作呢 交给他干。你要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他们认为猪呢是不洁净，是污秽的动物。却放猪啊，对一个犹太人而言呢，那简直是一份最没有人格，甚至可以说是受到羞辱的工作。但浪子到了人穷志短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去放猪。但是他的凄惨呢还不止于此啊，他放猪的时候，他凄惨了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啊，但是也没有人给他呀。他现在是连猪吃的他都吃不到，他这个时候啊真是惨到啊人不如猪啊。亲爱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
一开始啊，你会认为自己很行，但有一天呢，你会发现你不行了，你一切都耗尽了，你发现你一无所有。这个时候你能靠谁呢？投靠人行吗？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靠人当然不行。在你落难的时候，你能靠人吗？一个人在靠人靠己都不行的情况下，人就会开始醒悟了，这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人这个时候大梦初醒了。浪子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了，他的穷苦无助呢，使他想到了父亲。耶稣说呢，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明白了，他之所以穷苦起来呢，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父亲呢。他父亲是丰富的。亲爱的朋友，这种穷苦的现象呢，就是一个人离开了天父上帝的光景。你心中是不是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缺乏呢？我要诚恳地告诉你，你之所以空虚和缺乏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上帝。因为一切的丰富和满足呢，都是在上帝那里。除非你肯回到天父上帝面前，否则你一生的空虚和缺乏呢，是永远除不掉的。浪子现在快要饿死了，浪子不但穷苦，他也饥饿，他饿到了一个程度啊，他恨不得拿猪吃的来充饥啊，但是连猪吃的别人也不给他吃啊，这是何等的痛苦啊，真是痛苦无告啊。这也不正是我们的光景吗？你的需要有谁能给你？有谁肯给你呢？你心中的难处有谁肯为你解决呢？人人呢都只顾自己，人人呢只顾自己的猪，就是只顾自己的事业。你在人的眼中啊，只是一个打工的人，是替他赚钱的人，除此之外啊，你在他眼中还有什么价值呢？浪子发现了，他现在只有等死了。他说：“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亲爱的朋友，一个远离天父上帝的人，不止在心中啊会感到空虚缺乏，更可怕的是在他前面有一个危险，有一个最悲惨的结局，就是死亡。人不只是有一天身体要死，更可怕的结局呢，是有一天你的灵魂也要灭亡在永火的地狱之中。亲爱的朋友，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呢？浪子终于醒悟了，他不愿意就此饿死，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真是一个聪明的抉择，这真是一个智慧的决定。
浪子在受尽痛苦，到了穷途末路，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醒悟了。这个醒悟呢，真是宝贵。这个醒悟呢，是叫他从绝望中呢，找到了希望，从死路中呢，找到了活路，从死亡的边缘走出来。这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机呀。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的情况也正如这位小儿子。起来，你要起来，回到天父面前，向爱你的天父说：天父，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亲爱的朋友，你如果要归回到父家，要归回到天父面前，你必须承认你得罪了他。小儿子所犯的罪呢，不单是把父亲给他的家业败光了，他所犯的罪最根本的问题是他离开了他的父。他现在要起来回到父亲身边，这就是向父亲认罪，向父亲悔改。一个人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发现自己是偏行己路，什么是悔改呢？就是肯回到上帝那里，这就是悔改。悔改不是指着我过去呢做错了某些事，也不是指着我某些行为错了，我现在把它改好，把它改正，不是的。悔改呢，不是行为上的改良，悔改呀，是我以前觉着没有上帝，我以前呢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我行我素。但是我现在知道呢，我走错了，我是走在一条绝路上，我再走下去啊，再靠着自己走下去是死路一条，所以我现在要回转，我要转向天父上帝了，这才是悔改。小儿子呢，他不必等到自己变好一点的时候啊，再回到父亲那里，他就本着他现在的样子，他就起身回去了。你也是一样，你不必等什么，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到天父上帝面前。你可以从心中向天父上帝说呢：天父上帝，我是一个离开你的人，多年来我都是远离你的，我实在是得罪了你，现在呢我要回到你身边，求你赦免我，求你收留我。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呢，是你肯回来，你不要怕上帝会拒绝你。你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呢，当这位浪子在他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看，当相距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他回来了，就动了慈心呢，主动的跑去迎接他的儿子，不在乎这个儿子浑身的恶臭啊，浑身的肮脏啊，他就抱住这个儿子的颈项呢，连连和他亲嘴呀。主耶稣就说出了天父上帝呢是何等的盼望你能够回到天家。父亲呢是天天站在门口啊，巴望儿子能回来。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天父的心，天父挂着你。如果你没回来，他就在那里盼望。你今天在世界上犯罪作恶，但是天父呢，他在天上为你挂心。你能够把天父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天父上帝呢，却日夜呢盼望你归来。你离开天父，你觉得无所谓，但是天父上帝呢，却心中非常的难过。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是上帝爱你，是上帝在关心你。你一定要了解天父上帝对你的心呢，你千万不要误会天父上帝的心。就像这位浪子，他害怕父亲不要他，他只盼望如果回家的时候父亲能够收留他当一名雇工啊，他就满足了。但事实上却出他意料之外，是他父亲主动地跑出来迎接他。天父上帝对你也是如此，他为了爱你，他主动地离开天家， 他主动地来到地上来迎接你。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为了爱你，他特别呢降卑他自己，他特别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样式，他特别来到世上成为人，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上帝在人间的显现。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说，这个父亲就跑去抱着这个儿子的景象呢，连连和他亲嘴，这就表示这个儿子所有的罪啊，父亲都赦免了，都饶恕了。父亲不在乎这个儿子有多么肮脏，多么污秽，只要儿子肯悔改，他就毫无条件地赦免儿子一切的罪，他就完全地开放他自己来接纳这个儿子。当浪子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这位父亲他根本不回答他儿子这一番后悔的话呀。父亲呢，他却吩咐仆人说呢，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他又把戒指呢戴在他儿子的指头上面，他又把鞋呢拿来给儿子穿上。好，什么是上好的袍子给这个浪子穿上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全身都是污秽肮脏啊。这个时候天父上帝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件义袍给我们穿上，这件义袍呢，就是天父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来担当，来救赎我们，也来洁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受罚，来我们的罪当作挽回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本来是该死的，该灭亡的，但是他来顶替了我们，他来代替了我们，因此我们该受的罚呢，他为我们受了。圣经上说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人只要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就是代替我们死，人就不必再为自己的罪呢而灭亡了，人反而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呢，就得到了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凡是肯信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他的罪就要得到赦免，污秽就要被洗干净，这就是得到了救恩的义袍，也就是披戴了主耶稣所成就的义，也就是因信成义了，就是我们因着信主耶稣，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了，我们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了，我们就已经归到天父上帝那里了。这位父亲他又把戒指戴在儿子的指头上面，这表示凡归回到天父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得救的凭据，因为这个戒指就是代表一个信物。天父上帝呢，就是以他永不改变的话为我们得救的凭据，他在我们每一位归回的儿女身上呢，都赐下了圣灵呢作为印记，他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呢来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后嗣。所以戒指就是一个证据，而这位父亲呢又把鞋穿在这个儿子的脚上，这个意思呢圣经说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从此这个儿子可以放放心心平平安安地住在家里，他是家中的一份子，他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身份担心。亲爱的朋友，你一旦信了主耶稣，归回到天父家里了，你就不需要再担惊害怕了。天父上帝会保守你一生的道路，他会负你一生的责任。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他手里，他会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好，最后主耶稣说，这位父亲叫仆人呢，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你看，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真是天伦之乐。一个人如果肯信耶稣，肯回到天父家中，他就是出死入生了，是从死亡中呢得到了复活的生命，也是一位天父上帝失而复得的儿女。现在父亲快乐了，儿子也快乐了，仆人们也快乐了。圣经上说呢，一个罪人悔改，不但天父快乐，连天上的使者呢也一同快乐。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了吗？天父上帝是何等的爱你，是何等的盼望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起来吧，回家吧，回到天父家中，不要再流荡了。天父上帝现在正等着你回来，回来享受天家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你现在跪下来好吗？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就在你的原地，从你内心的深处向天父上帝说，天父啊，我得罪了你，我是个罪人，我从前远离了你，我现在回来了，我现在回来了，求你赦免我，接纳我。主耶稣啊，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的宝血现在洁净我，洗去我一切的罪，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一生一世的主。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使我归到你的家里。谢谢你给我儿女的名分。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也许我要称呼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你就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天父失而复得的儿女，因为在我们里面都已经有了死而复活的生命了，就是天父上帝永生神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见面的，阿们。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主耶稣现在已经进到你里面了。圣经应许说，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现在呢，因为已经信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现在已经有永生了，你有了上帝的生命。为此呢，你要常常感谢上帝，他绝不会离开你，你也永远不会失去上帝儿女的身份。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了，这不是很奇妙吗？你一信了耶稣，你就得到了新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就像一个婴孩呢，刚刚出生，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需要慢慢的长大。那怎么样才会正常的长大呢？所以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上凡事信靠上帝。好，怎么信靠呢？你要照着以下几项来实行，那就是真正的信靠了。第一，你每天都要向天父上帝祷告，你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耶稣说过，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从现在开始呢，你有权利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上帝祈求了，因为你是他的儿女。第二呢，你每天要研读圣经，你可以打听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到圣经。当你有了圣经之后呢，你每天都要读一小段，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呢，就是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天粮，你天天的吸收就可以得到饱足，你的生活就能有力量，你的行事就能得到指引。第三呢，就是你要时刻的顺服上帝，因为你外面呢有圣经的话可以遵守，而在你里面有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在那里感动你，你可以依从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耶稣说过，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上帝的旨意呢，都是为你好的，不是为了为难你。你只要肯服从，日久之后呢，你就会感谢赞美他是对你有何等奇妙的带领和安排。第四，你每天呢要借着你的生活言行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我们这样行，不但使上帝得荣耀，也会使别人呢得到益处。第五，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呢，都要依靠上帝。圣经上说呢，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啊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人生在世呢，会遇到各样的事和不同的遭遇，你就把这一切的事和一切的遭遇呢，都交在上帝的手里。你用你的信心呢，交给他，然后你专心的仰赖他，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就是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绝不会亏待你。第六，就是让圣灵呢来管理你每天的生活，并且呢赐你能力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呢，圣灵就在你里面，他会引导你呢向着上帝来行圣洁的事。可是我们人生在世呢，我们仍然会遇到犯罪的可能，犯罪呢是上帝不许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求主耶稣呢赐你力量，拒绝呢罪恶的引诱。这样的话，你就会成长得更好，你也会为耶稣呢做了美好的见证。最后呢，就是你要到教会去敬拜主，但是你要去找一间呢高举耶稣基督并且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如果那间教会不注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不注重呢耶稣是上帝差派到世上来的救主，或是他不根据圣经真理呢来讲解，那你就不要去。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教会，或是没有教会，那你要祷告，求主让你遇到一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你可以和他们呢一起在任何的地方聚会敬拜主，一起唱诗祷告，互相分享信主的经历，彼此关怀照顾。因为一捆柴呢烧起来的时候火会很旺，如果抽出一根放在一边呢，火很快就熄了。我们当基督徒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单独的当基督徒，我们必须呢和别的基督徒在一块儿。这就是上帝呢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要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基督徒呢，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因为有许多基督教的电台天天播放信息，你就可以参加空中教会。所以无论如何呢，天父都会对你负责到底，直到你和他呢在天家见面的日子。最后，愿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